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真相，意大利受瞩目。2009年9月5日至6日是意大利米兰市的运动日。五日下午，从米兰市中心的东莫广场一直到多福尔泽斯科古城堡的长街，布满了米兰运动的宣传横幅。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间，明黄色的法轮功信息台分外醒目，祥和宁静的氛围与众不同，游客们纷纷上前了解法轮功真相。一个意大利中年男子问，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修炼，使人身心健康，目前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讲真善人，与中共的欺骗、谎言、斗争、暴力思想正好相反。中共在1999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中年男子表情严肃地向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并表示祝福法轮功。一群西班牙小伙子明白了真相，一个接一个地在征钱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都说迫害必须结束。
韩国第89届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09年8月25日至30日在大邱 Metro 美术馆展出。此次美展引起大邱市民的强烈共鸣，很多参观者欣赏画展后都签名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美展开幕式上，大邱美术协会会长李代熙发表祝词，他说，这次美展传递一种讯息，虽然法轮功学员在承受压迫的痛苦，仍然渴求自由，追寻博爱与和平的精神。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从小所长到大老板，在胶东半岛有一位派出所所长，他的母亲修炼法轮功多年。他亲眼看见母亲身体神奇康复，心态变得善良祥和，他对法轮功十分叹服。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他心里明白，法轮功绝对是正的，是中共在抹黑法轮功。然而，派出所是被中共强制参与迫害的部门，每当上面分派他去打抓法轮功学员，他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对这差事儿不愿意沾边儿，要是不得已去了，也是尽量的默默保护法轮功学员。在母亲的劝导下，他渐渐地明白了，去抓法轮功学员其实是在对佛法、对好人犯罪啊。在富庶的胶东半岛，派出所所长是个肥差， 他权衡再三，实在不愿意再参与迫害，就毅然辞了职，转行经商。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他这样做实在太吃亏了。他善待修炼人，福报也跟着来了，抛弃了短暂的眼前利益，选择了良知正义，得到的是上天的赏赐。几年来，他的经商业绩如有神助，蒸蒸日上，现在已经成为人人羡慕的一家大公司的老板。
中共记者们也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通常是指在经济上比较贫困和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按中共自己的定义，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和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和收入较低的贫困农民等几部分人。与这些人相比，那些呼风唤雨的记者们似乎应该与弱势群体毫无关系。其实不然，最近因为涉及政治迫害而逃到海外避难的人民日报麾下的人民论坛副主任邱明伟，在接受美国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采访时，讲了一些人民日报的内部故事。原来喉舌记者们在政治权力上也是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邱明伟讲到，在北京奥运期间，报社不准做任何的负面报道。他说，要求到什么程度呢？包括有负面的问题都不准去了解，不准去调查，更别说发表了。就是说，即使你不发表，哪怕我去调查一下，看一下，那也不行。甚至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呢？以奥运期间交通方面有压力为由，动员我们说，奥运期间就尽量不要外出了。在奥运期间，中共为了对国际社会作秀，专门开辟了一个示威区。邱明伟说，人民日报给员工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游行示威的区域不准去，说是只要谁去了，只要是被监控探头拍下来以后，他说我们按照监控探头来认人，认到谁就开除谁。单位明确要求我们不要跟外国记者接触。邱明伟还提到，要发一篇调查的稿子，经常会遭到各方的干预。恶劣的情形包括直接跟你单位领导打电话，说这个人居然敢调查这个事情，也要求单位做出处理、停职，甚至采取其他各种手段等等。邱明伟讲到一个例子，硬是把一个普通人塑造成先进典型。他说，通知这个模范典型进北京去领取奖项，但是没想到这个得奖的人居然在进北京领取这个所谓的孝顺婆婆这样一个内容的奖项的时候，临走之前还跟她婆婆干了一仗。你想报道的，中共不让你报道，你不想报道的，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中共要强迫你去报道，逼着你去造假。当初江泽民及其帮凶全面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之时，无数中共喉舌媒体的文字打手们充当了抹黑法轮功的急先锋。很多记者说，不造假就没有了饭碗。这些喉舌记者们不知道造下了多少的罪孽。喉舌记者曾把河北省任丘法轮功学员袁玉阁骑车过一个小土桥不小心摔倒的事杜撰成了什么成仙成佛，带上儿子一起跳进了护城河，如此荒诞无稽的具有中共特色的胡言乱语。袁玉阁后来在明慧网上揭露此事时说，事后我问采访记者，电台报道是真，你得有职业道德。那个记者回答他说，上级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没有自己的采访自由，没有写作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维护自己尊严的自由，这就是中共喉舌记者们的写照。许多人还出卖良心，配合中共造谣惑众，迫害善良百姓，助纣为虐，他们不也是弱势群体吗？
卖命的安保队长。湖北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杨园嘴村有个叫郭一生的人，自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追随迫害，多次参与绑架、抄家、监视、骚扰大法弟子，并撕毁涂抹法轮功真相标语。09年七月下旬，他还伙同恶警杨金如等闯入大法弟子家中，强抢大法书籍。由于迫害卖力，郭一生几年前就被提拔为凤凰镇安保队队长。当地大法弟子本着慈悲善念，多次对他和他家人讲真相，劝他停止作恶，免遭报应。他却说：“我什么也不信，共产党给了我钱，我就是要为共产党卖命，怎么就没见报到我头上？”2009年8月23日，郭一生被一辆从麻城开往武汉方向的大巴客车撞倒，送往武汉抢救途中死亡，时年54岁。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家庭因修炼变得更幸福。邱家信先生今年51岁，在台湾核能研究所工作。邱先生是学科学的，7年前从网上读了法轮功书籍，觉得很好，就在2002年10月和妻子、3个女儿一起参加了法轮功的9天录像讲法班，从此全家走上了修炼的路。邱家信表示，看完所有法轮大法书籍后，发现现代的科学只是皮毛，就如同瞎子摸象，摸到哪儿讲到哪儿。法轮大法却是更高更微观的科学，现代科学和它根本无法相比。练功前，妻子原本鼻子过敏，现在几乎全好了，更重要的是家庭更融洽了。邱先生和母亲同住，以往婆媳间的矛盾让邱先生也搅在其中。妻子爱听好听的话，如果说他碗洗得不干净，菜炒得不好吃，他就会说你来做。修炼后，妻子从真善忍法理中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也放下了耿耿于怀的心，性情宽容了，不好的态度已经很少见了。邱先生出生在淳朴的农家，看不惯争名夺利，不择手段。有了孩子以后，面对你争我夺的社会，他和妻子很苦恼如何教育孩子。现在他们用真善忍的法理教育孩子，孩子跟着学法轮功，也懂得做人处事的真理。有时大人做得不好时，小孩还会提醒父母要做好。邱家信先生一家五口练了法轮功，不但家庭和乐，孩子懂事，他还发现七旬的父母虽然没有修炼，但需要上医院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了很多。真是一人修炼，全家都受益。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用生命捍卫做好人的权利。吴小华曾经体弱多病，看重名利，是一个对学生不太负责的教授。修炼后他身体健康，淡泊名利，变成了一名好教师。但因为坚持信仰，他却遭到了残酷迫害，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承受着破坏神经的药物、扒光衣服、电击等超乎想象的身心折磨。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吴教授十几次被非法抓捕，两次劳教，还多次被关押在合肥市精神病院，并遭到了非人的折磨。被关押在安徽女子劳教所期间，吴教授四肢被铐着躺在铁床上，嘴里被塞满沾了小便的卫生纸、带血的卫生巾，在最冷的冬天被迫睡在没有垫子的水泥地上。而据去年10月份消息，自2008年2月被绑架后，吴教授一直被捆绑在精神病院的床上，长达9个月的时间。他四肢不能动，大小便都在床上，非法人员每天都要多次给他强行服用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还经常施以电击。吴教授在精神病院被迫害后，神情恍惚，头晕，剧烈呕吐，记忆减退，视力听力明显下降，一天昏倒3-4次。据2009年5月份消息，吴教授还在精神病院遭受折磨，情况令人担忧。吴教授遭受的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不肯放弃信仰，不肯放弃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权利。下面是选自于吴教授2004年投书明慧网的文章内容。
我叫吴小华，是合肥市安徽建工学院环境艺术系副教授。原来我患有糖尿病、心脏病、颈椎增生等多种疾病，弱不禁风，吃了成麻袋的中西药都没能治好。讲课时站不住，只能抵着课桌，常常一天4堂课只上一堂我就撑不住了。正当我身体每况愈下时，1998年有幸遇到了法轮功，练功不到1个月，我一身病全好了，从此上班家务都干得一身劲儿，给学校省了一大笔医药费。过去我对学生不太负责任，修炼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待学生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尽心辅导，毫无保留地把自费高价购买的国外教材给学生使用，这是我在修炼前做不到的。以前我教学不备课，凭自己的喜好讲课，为了表现自己，经常给低年级的讲高年级的内容，给高年级上课又抱怨他们基础没打好，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感受。修炼之后，我开始认认真真的备课，才发现教学中有那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从此教学水平真的越来越好了。学校厕所的垃圾粪便结成块堵住了下水道，要用手一点点抠下来，学生和工人都不想干，而一般说副教授在学校地位较高，出于维护面子，谁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可是我通过修炼懂得了遇事要先考虑别人，就悄悄地把它清理掉了。被人弄脏后，我就再次清理，一次又一次。修炼前一次，我妹妹给我介绍一个装修工程，900元的工程，我去要了商家1800元，最后又通过手段一共收了近4000元，而只分给妹妹100元。修炼后，我主动把多收的暴利还给了商家，商家感动地说，这年头许多人都是见利忘义， 还没见过退钱的。我说，这是学了法轮功才让我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自私自利，那些做法是不对的，做生意也应当公平交易，不能谋取暴利。他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当初你为了一个钱都和我讨价还价，现在还退钱，真是少见，法轮功真好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善念与健康。如今 H1N1 流感的加速传播让人们深感不安，因为这种病毒一旦和高致命型的禽流感结合变种，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流感肆虐，如何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呢？也许下面的故事和科学发现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古代有一个人叫于衍，他的家乡发生瘟疫，两个兄长都因病去世，二哥也病情危急。由于整个村里疫情日益严重，所以父母和弟弟们打算逃到外地去躲避，唯独于衍不肯离去。母亲力劝他离开，父亲也强力呵斥要他跟着一起走。可于衍说，我天生不怕病，我要留下来照顾二哥，你们要走就走吧。于是他独自留下来，不分昼夜地照顾病重的哥哥。如此数十天后，村里疫情渐渐消退。家人回家后，看到于衍二哥的病已经好了大半，而于衍本人则好端端的，完全没有被传染，大家都很奇怪。村里的父老们知道此事，感叹道，这孩子守人所不能守，做人所不敢做之事，他的人格真是令我们敬佩啊。从此村里人也知道了一个真理，正直善良之人连疾病也远离他。其实古老的中医一直把修身养德视为自我保健中的重要基石，正如《黄帝内经》里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现代科学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威廉博士研究表明，人的恶念能引起身体某种液质变成一种毒素，注入血液，直接导致疾病。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以及密西根大学各自通过对数千人的长期跟踪调查，得出善恶影响人寿命长短这样的结论。乐于助人，和他人相处融洽的人，预期寿命显著延长。相反，心怀恶念，损人利己，和他人关系不和谐的人，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 1.5 至2倍。看来，善恶有报，天佑善良，这些已经被现代人所淡忘的古训，其实是不变的真理啊。当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理念广传世界各国时，就已经给世人带来了获取健康的福音。心存善念，坚守心中的良知，呵护被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就像于衍一样，具备了让人敬佩的高尚人格。面临着各种瘟疫的频发，在现代医学束手无策之时，能够拯救我们的也许只有我们自己。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转生坐马还旧债。故事发生在河北省固安县牛驼镇林城铺村，是本村魏汉臣的亲身经历。魏汉臣年轻时娶了一位贤惠的媳妇儿，按照当地的风俗，婆婆给儿媳妇儿戴上一副镶金的镯子，这是当时最丰厚的见面礼。媳妇非常喜欢，经常戴着，婚后日子非常美满。一天，媳妇在锅台给牲口炒料，手腕上的镯子总是磕到锅沿儿。媳妇儿生怕把喜爱的镯子碰坏，就把镯子拿了下来，放在天地爷台上了，然后就忙碌着炒料。这时，邻居惠氏来家里串门，惠氏说笑一阵儿就走了。媳妇儿把料炒完，洗了手，去天地爷台上取镯子，镯子不见了。魏汉臣媳妇找遍了周围的物品，一遍又一遍地找，就是没有镯子的踪影。媳妇心疼地哭了。魏汉臣回家知道后，安慰媳妇说，以后再给你买一副新的吧。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一切相安无事。几年以后，魏氏死了。1979年生产队解体的前一天，魏汉臣正在生产队队部喂牲口。这天下午，突然在村里来了一匹小马，看样子断奶时间不长。人们看到后都争相捕捉，几乎出动了全村的人围追了一下午，结果谁都没有逮住小马。说也奇怪，傍晚的时候，小马不慌不忙地自己走进了饲养棚。这时魏汉臣正在给牲口拌草料，看到小马进了屋，就顺手在小马的屁股上用手一拍，小马就进了牲口棚里面，从其他牲口身边绕到了草口上。魏汉臣随手拿过一根钢绳，小马一动不动，温顺地让魏汉臣拴在草口上。天黑了，魏汉臣带上小马回家了。生产队解体后大约20多天，魏汉臣把小马牵到集市上卖掉了。第二天，魏汉臣做了一个梦，梦中惠氏来找他，向他诉说了当年偷镯子的经过，并说前世我欠了你的债，今世我做马偿还给你了，咱们的债算是清了。说完，惠氏扭头走了。魏汉臣急忙喊惠氏时，梦醒了。醒后，魏汉臣一算卖小马的钱，正好购买一副镶金镯子的钱。魏汉臣对这件事久久不能忘记，经常逢人就讲：人的一世做了坏事，下一世做牛做马都要偿还；这一世做了好事，下一世要得福报的。这样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